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注重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790页啊，790页倒数第四行，课题一笔一正啊，也是常常想念，师尊在楞严会上为我们介绍大势至菩萨。大势至菩萨说，一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所以意念非常重要啊，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也常常读到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这样的经文。相、色都是指的物质现象，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心就是讲念头，起心动念。这些经文我们在几十年当中常常念到，但是都是囫囵吞枣，没有细细的去追究它。为什么？一追究我们就怀疑了，物质现象从哪里来？从念头来的。我们无法想象啊，但是这是大乘经上常说的，特别是般若部，那没有人否认。我们也不敢否认，但是怀疑断不了啊。也只在最近几年啊，4-5年吧，有同学讲近代的量子力学家他们所研究观察的报告，我们看了，对于相由心生， 一切法从心相生，境随心转，我们明白了，有了概念啊，跟这些科学家一样，对佛法尊重敬仰。我们佛门弟子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啊！这些科学家，科学在地球上发展400多年，才发现物质是什么。而世尊在3000年前就讲得这么清楚，比科学家讲得还清楚。佛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们在佛经上读到这些经文啊，祖师大德很笼统地给我们做了一个解释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，这个境界不能想象。也没办法说，不可思，不能想象，不可议，没法子说。啊，有人在后面加了一句：“为证方知。”啊，你成佛了，你证得这个境界，你就明白了。话说的没错啊，对我们这些初学的人，没有入这个境界。我们怎么相信呢？啊，古德教我不能相信也得要相信啊，为什么呢？佛没有妄语，佛所说的一切是真的啊。从前的人老实就默认了，现在的人不行，现在人多多少少受一些科学的影响啊，一定要追根究底。没有真正搞清楚，我们总在上面打些的问号啊，这就是科学精神。那、啊、科学家终于把这桩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。我看的一份报告是德国普朗克的，这个人现在不在了啊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，爱因斯坦的名气超过老师，老师也不含糊啊，真的尽他一生的精力把物质到底是什么找到了。他用的方法跟佛在经上讲的方法完全相同，就是不断的分析啊，把最小一粒物质把它打破，不断去研究啊，佛在经上所用的方法教导我们，佛从牛毛尘开始啊，牛毛很粗，牛毛的尖端上有一粒微尘啊，这是我们懂得的，这个微尘很小的物质现象，它跟这个牛毛有引力，这地心引力，有引力啊，在这个毛端上，毛怎么样动它不会掉下来，这叫牛毛尘啊。眼睛好的人 应该可以看见，把牛毛尘分作七分，七分之一了叫羊毛尘，羊毛比牛毛细啊，也在尖端上不会掉下来。羊毛尘再分七分，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啊，兔毛更细了啊，兔毛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变成水尘，是水，水密度是大，但是有空隙，在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到，这一粒微尘呢，能够在水空隙当中走来走去，没障碍，叫水尘。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，叫精尘，精的密度大。这个金尘就是五金，金银铜铁锡啊，这个密度很大，但是它还是有空隙啊。这一粒微尘在这个空隙里通过，没障碍，叫金尘啊。这个金尘再分成七分之一，才叫微尘。啊，佛经上讲的微尘，肉眼看不见了。啊，谁能看见呢？阿罗汉能看见。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。啊，那么这一粒微尘呢，还能分，分成七分之一，叫色聚即微。啊，应该呀、啊，用现在科学的这个分析来说呢。应该阿罗汉能看到的这个微尘呢，我们今天所讲的原子，阿罗汉能看见啊，原子很小。80年前科学家发现原子，认为原子是物质里头最小的，不能再分了啊。随着科学仪器的进步啊，观察仪器越来越精密啊，知道原子还是能分的，把原子打破看到，原子是原子核、电子、中子组成的啊，所以依然能够分。那么这些原子核、中子、电子一个一个把它打破，依旧还能分，它还不是最小的啊。那么科学的名词称为基本粒子啊，基本粒子还不是最小的，再分呢称为夸克啊。那么佛把这两个阶段的用一个名词叫色聚即微。啊，越分越细，色聚即微还能分。啊，再分成七分之一呢叫即微之微，不能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才是真正物质的单位。基本物质单位。那么科学家发现了啊，科学的名词叫微中子，或者叫中微子都可以，这就晓得了，不能再分了，再分就没有了啊。科学家把这个点再打破，打破没有了，物质没有了，看到是什么呢？看到是念头波动的现象啊。这些科学家在恍然大悟啊。普朗克研究到最后发表的论文啊，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所 所有物质现象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啊，物质现象从哪里来的？从念头来的。证明佛在经上讲，相由心生，色由心生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我们对于这些怀疑了几十年了，几十年我们的疑问没有断掉啊！啊，古人注解里头没讲清楚啊，上一辈的这些老师傅讲经也没有讲清楚啊，到现在了，我们总算把这个谜题揭穿了。宇宙奥秘啊！那么现在科学家他的问题，物质明白了，搞清楚了啊，念头从哪里来的？那物质从念头生的，念头从哪来的？啊，现在在搞这个问题，研究这个问题的人很多。研究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，念力到底从哪来的？啊，也有一说，说念头啊，生灭速度很快，念头才生就灭了。啊，那么这个现象，《楞严经》上有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佛说念头，当处出生。随处灭尽，几乎是生灭同时啊！科学家没有找到它的原因，好像没有原因，但是佛经上有，佛经上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转向从哪里来的？从业相来的。啊，业相，科学家有类似的，现在还不敢断定。啊，科学家讲的能量，很像佛经上讲的业相，这阿赖耶三悉相啊。啊，业相没有理由。突然生的啊，怎么生的呢？佛经上是一念不救，一念迷了就产生这个现象啊，一念觉呢，这个现象就没有了，所以这个现象不是真的。那么学佛最后终极的目标就是恢复一念觉啊，恢复一念觉就成佛了。觉之后会不会再迷呢？这个话世尊在世的时候，富罗那尊者提出这个问题啊，佛告诉大家一念觉后不会再迷，好比金在矿里头啊，从金矿把纯金提炼出来之后，纯金不会变成矿石。佛用这个做比喻。啊，那我们都是偶然的这个一念不觉，都在无明里头。啊，经过长时间迷惑，迷惑就是搞六道轮回，觉悟之后呢，从六道轮回超越，慢慢的修正回归到本觉啊，这是个很大的循环，回归，回归之后不会再迷了。 那么这是佛教整个佛教的理论依据。啊，总的原则，张家大师告诉我们的，看破放下。所谓看破，了解整个宇宙的现象，无论是自然现象、心理现象，科学家叫信息，啊，物质。这三种现象全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你明了之后，心就会放下。放下什么？不把它放在自己心上，就对了。啊，心要空，空就是三昧，空就是禅定。禅定是真心，灵敏到基础，非常活泼，非常灵敏。啊，所以佛家的修行，依戒得定，依定开智慧。啊，佛告诉我们，不是他发明。自古以来，十方三世，一切菩萨成佛，通通走这条路，没有例外的，就是戒定慧，啊，称之为三无漏学。佛法传到中国，这个修学的原理原则，儒采纳了。啊，道也接纳了。啊，那么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变成中国传统文化修正的基本概念。啊，儒释道都走这条路。啊，戒在第一了，就守规矩。不守规矩，不成方圆。啊，一定要守规矩。那么这个戒定慧理念呢，儒释道都通了。但是戒、定、慧讲的都不一样。儒有儒的戒定慧，道有道的戒定慧，佛有佛的戒定慧。啊，这个不一样。啊，但是儒的戒定慧、道的戒定慧、终极的目标啊，都是升天。换一句话说，没有脱离六道轮回。啊，只有佛的戒定慧，而且是大乘的戒定慧，小乘还没有脱离，大乘脱离六道轮回。脱离十八行，啊，所以中国人用儒道做修学的基础，啊，持戒在中国不普遍，特别是最近这一百年，学佛的人很多。几乎把戒律全部丢掉了，啊，所学的是佛教的知识，对德行修养帮助不大，对修行正果那是完全没有。佛法在中国变质了。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传来的那种纯净、纯善的佛法，不是的。啊，中国人把它当作知识来学习， 啊，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学佛经哲学，也是把它当作知识来学。啊，方老师教我的时候很年轻，啊，50左右，50多岁，啊，他到晚年70岁以后啊。这是他对佛法爱好，锲而不舍啊！70以后，他入境界了这一点受用啊，真正的皈依三宝啊！台湾有个广清法师。人家叫做水果和尚啊，他拜他为老师晚年啊，79岁过世的啊，他学佛在这个年代渐渐起入，可惜他就走了。如果他能多活10年，对台湾甚至对全世界的佛教都有很大的贡献。啊，这是一个真正高等知识分子啊，世界上著名的教授啊，皈依三宝学佛了啊，可以告诉世人佛教不是迷信啊，走得早了，刚入境界他就走了啊，非常可惜。那么念头这个问题，现在科学家集中能量、集中力量研究这个东西，啊，说出念力，啊，就是念头的这个力量、能量，大到无法想象。啊，问题呢是我们凡夫念头散乱，妄想太多，杂念太多，如果能把这些妄想杂念集中变成一念，就像光一样，那光放光是散乱的，四面八方照见，如果把这个光啊，不让它四面放，让它从一点叫极光，那这个能量就大了，它能够穿过钢板啊，现在这个光是散乱的，一张纸都不能透过啊，把它集中起来的时候它能穿过钢板。科学家一个比喻是，我们念力啊，要真正训练的念的禅定，就是训练念力啊。真正得到甚深禅定，这个力量可以移动太空当中的星球啊，可以改变它们呢运行的轨道，有这么大的力量啊。那么地球上这些灾难，那鸡毛蒜皮小事， 啊，真正有这个能量的人的时候，他住在这个地球上，这地球上灾难不会发生啊！啊，这就是境随心转呐、啊！啊，他能把所有灾变都给他恢复正常，现在研究的越来越多，好事情啊！总有几个将来把这个问题参透啊，这个参透对佛法有很大的好处，证明佛法的修学是正确的啊，因戒得定啊，戒就是修心啊，把这个心四处跑的时候收回来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啊，这是戒律，这是方法啊，完全收回来之后就得定啊，定的功夫不够要深啊，修定。释迦牟尼佛从婆罗门教学来的，婆罗门教在印度有13000年的历史啊，释迦佛在3000年，他比佛早10000年。印度宗教学术普遍所修的四禅八定全是婆罗门的啊，四禅就是色界天18层天啊，往上去四空天，再加上欲界6层天，所以佛法讲天是28层啊，一般人生天没有超过欲界，这是什么？他的欲望没放下啊！欲望如果完全扶住了，不起作用了，这个人生色界天啊，色界有28层啊，有18层，看你的功夫到哪一层。啊，色界天天佛经上讲的摩西首罗天，这是色界天天摩西首罗天王啊，四禅前的天天啊，四空天没有形象，他们完全摆脱物质现象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们没有肉身，他有灵啊，我称他做灵界，一般人讲灵魂，他这个存在没有肉体啊，这也是很多人所向往的。中国古代老子就是很好的例子啊，老子说：“吾有大患，唯吾有身。我有最大的忧患是有个身体，没身体多好啊！”这种思想就是无色界的。啊，无色界人不要身体，他有4层，一层比一层高，没出六道轮回，四空天。是6道轮回的边际啊，他没办法超越，佛有办法啊，阿罗汉就超越了，三国阿那含在4禅天啊，在那个地方修行成阿罗汉了，超越6道轮回。 啊，进入四圣法界里面的声闻法界，他到哪里去了？啊，至于到哪里去？易经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：“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。”讲得太好了。啊，跟你志同道合的人，他自自然然会集合在一起。啊，只有阿罗汉跟阿罗汉在一起。啊，他们修学的地方，啊，生活的地方，是在四圣法界里面，声闻法界。啊，再往上提升，圆觉法界。在上面是菩萨法界，啊，到最高的是佛法界，那个佛不是真佛。天台大师说：“相似即佛”，不是真的。啊，相似即佛跟真佛距离很近，他再往上提升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就超越。啊，还起心动念，出不去，这是十法界。不起心不动念，超越十法界，那他就跟佛住在一起了。我们经常真讲的了，他跟佛住一起了，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。啊，十宝庄严土也叫一真法界。对十法界来说，十法界是假的，有生有灭；一真法界是真的，不生不灭。啊，那个世界没有生灭的现象。啊，这我们今天讲了一比一真，我们的目标就想到这里。啊，一佛念佛，一念西方阿弥陀佛，即彼国土。修净土的人，时时刻刻别忘记。啊，起心动念想什么？想西方极乐世界，想阿弥陀佛，不能想别的，想别的叫夹杂。叫杂念，叫妄想。啊，想到什么程度呢？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环境，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。啊，念佛念到这个功夫啊，叫成片了。打成一片，叫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是我们都可以做得到的。啊，这个不是一心不乱。一心不乱是烦恼习气断掉了。我们还有烦恼习气，但是我们的功夫，念佛功夫成片，虽有烦恼习气，它不起作用。啊，所以烦恼不成，不会造成障碍，决定往生。啊，这个里面功夫成片也有三六九品，三倍九品。啊，功夫高的可以自在往生，想什么时候去，什么时候佛就来接引。佛永远随顺众生，你想什么时候去，他什么时候来了，真妙啊！啊，只要心清净，我们这个经题上清净平等就，只要得清净心，跟阿弥陀佛就通了， 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啊，想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不干死，随意。啊，那住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为什么？绝对不是为自己，是为众生。啊，我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人相信我的话，听我的话，啊，那我得要帮助他，我要教他，带他一起到极乐世界，啊，带的人越多越好。住在这个世界，为这个，不是为名闻利养啊。所以，在这个世界，真正做到了与人无争，与世无求。啊，无论是顺心、逆心、善缘、恶缘，没有不欢喜的。啊，自在欢喜啊。啊，顺心逆境是我们生活环境，善缘恶缘是我们的人事环境。善缘跟我在一起都是好人，我们都互相尊重，啊，都互相敬爱，互助合作。啊，恶缘是冤亲债主，啊，全是找麻烦。啊，在这个环境里面没有怨恨心，没有报复的念头，啊，而且还感恩。啊，为什么感恩？这些人替我消业障啊，我们无量劫来造多少业啊，今天别人骂我，别人毁谤我，我听得不生气啊，没有怨恨，还感恩，他替我消业障啊，重罪轻报啊，爹就报掉了。如果听了心里很难受啊，还要报复，那就是结怨了。这个结怨不好，会引起生生世世冤冤相报，没完没了。啊，彼此双方都痛苦，那又何必呢？啊，所以佛教我们修忍辱波罗蜜，忍辱里头有一条忍害，啊，别人害我。通通要能忍受，不要计较啊，不要放在心上啊。好的善人没有贪念啊，恶人没有嗔恚，永远保持清净心、平等心，这就对了。清净阿罗汉的心，平等菩萨心，啊，这个经经体好啊，把修行的因果都在上面。啊，怎么修？不管哪个法门，八万四千法门，念佛法门也不例外，通通修的是清净平等。就修这，这就叫佛法。离开清净平等觉，就不是佛法。无论用什么法门，啊，法门无量啊！啊，修行方向目标是一个。啊，就是清净平等觉。终极的目标 就是见阿弥陀佛，生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。啊，是极彼国土。啊，经念说了，想经中的境界就是想念极乐世界，盖念佛妙心，众善众王啊，乃妙中之妙啊，经中之经。这几句话说绝了。念的人多，讲的人也多，真正干的人不多。这什么原因？没透。啊，对经上讲的这些话，没有透彻的认识到。啊，这是粗浅的认识，所以你没有能够落实到生活。啊，透了才管用啊。念佛的理深啊，念佛的方法精密。啊，怎样才能够透彻的了解它？学这部经就够了。要学多久呢？至少要十年。十年专门学这部经文。天天要念，念熟了，念一遍，大概要40分钟，啊，再快点，半个小时也行。啊，如果你有时间，一天。至少要念20遍，20遍就是10个小时。为什么？这10个小时你没有妄念，你没有杂念，把你的妄念杂念打掉，目的在此地。这就是修定，用念经来修定。啊，每一天念20遍，这就是戒律。哎，因戒得定，你的清净心念出来了，平等心念出来了。啊，大概这样念，要念个3-5年。啊，一般的更新，3-5年得定。就是清净平等现前，功夫不能间断，继续三年，再有3-5年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念佛跟参禅没有两样啊，方法不一样啊，道理相同啊，果报一样啊，但是果比禅还殊胜。禅只是大彻大悟了，没有生净土啊。这个大彻大悟往生净土见阿弥陀佛了，比他说甚呢？啊，那么在学习之前，至少要把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注解记住， 从头到尾看三十遍。为什么呢？身心不一。你明白了，第一念经才越念越有味呀，法喜充满了，不会感觉到疲倦的，这叫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那这是秘诀，真的是妙中之妙，静中之静。这个静是小路，小路里头的小路，直截了当，不拐弯的。啊，专修。啊，三年之后就成佛了。啊，这都是说普通的中等根性的人。啊，上等根性的人不超过三年他就成就。啊，下下根人十年不能成就，再来个十年决定成就。啊，二十年没有不成就的道理。于正因中发心念佛是为首要啊！啊，一佛念佛第一重要啊，把世间事放下，世间事是轮回业啊，你做好事三善道，你做恶事三恶道啊，天天造的是轮回业。对念佛有障碍，所以念佛功夫不得了，念佛不能往生，原因在此地。那么这种轮回业在现代古时候没有，现在最厉害的最严重的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手机，第二个是电视网络，这三样东西你要是迷了不肯放下，就搞轮回吧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指望，真正想到极乐世界把这个东西放下了，它扰乱你，叫你身心不安呢，很可怕啊！什么是魔王啊？这三大魔王，手机是第一个啊，网络电视第二个，啊，这些东西我早年就意识到了啊，老师也警告过我啊，我不看电视不看报纸啊，这一些信息断绝有五十年了啊，你们说天下这个事那个事，我每一天过太平日子没事，从早到晚没事，太平盛世。不要听嘛，他说我可以不听啊，所以报章杂志全断了啊。 啊，每天读古人的书，读佛经，啊，跟佛菩萨往来，跟古圣先贤聊天，这多自在啊，多快乐！啊，现在人能不能做这个生过这个生活呢？看你自己愿不愿意。啊，愿意过这个生活，你说这个日子多好过。啊，跟古人没有什么两样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跟大众分享，比古人自在。古人要在课堂，下头有听众，我们现在不需要。啊，摄影棚里面常常我一个人在里头，机器是固定的，不需要人操作。啊，我一个人面对着摄影机讲话，我也有说有笑啊。啊，几十年养成习惯了。啊，虽然我看不到你，我知道你看到我。啊，我对谁讲呢？就是对你讲。啊，谁打开这个频道，我就对他讲的。比古人方便太多了。我们通过网络，通过微信，面对全球同学们，那我们每天在这里见面不止四个小时，网络跟微信电视都是24小时不中断。啊，过去所讲的大概有一半大家都能看得到，随时都可以看到。啊，这是我们的讲堂。啊，往来的人很少，让我们自己过宁静的生活。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很多地方邀请我都拒绝了。啊，重要的问题他可以传给我，我可以给他详细解答，路程光碟啊，送给他，如同面对面谈话，没有两样啊。这是科学工具给我们带来了方便啊，我们上一代没有啊，这一代遇上了，用上了啊。那么在学佛正因当中，发心念佛，实为首要，第一重要啊。这部经也是第一重要，师尊。末法时期修学能够成就的只有这部经啊，其他的经论法门都要断烦恼开智慧证菩提啊，这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。 啊，这个法门刚才讲念佛念到功夫成片，我们可以做到啊，待业往生，我们的烦恼习气没断，我们念佛的功夫能把它控制住，不让烦恼发作，在哪里练呢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生活当中别人赞叹，我们会不会感到欢喜啊？感到欢喜就是烦恼起来了，赞叹笑笑若无其事，不敢称道啊，你就赞叹过分了啊，别人回报啊，会不会感觉到难过呢？没有，也不放在心上。换一句话说，生活当中头一个是人事环境，决定不受他干扰，我们永远要维持清净心、平等心啊，首先是平清净心，不被染污啊，见色闻声，你把它放在心上，你的心就被染污了，就错了啊，善恶通通不放在心上啊，断恶修善是做给别人看的，是利益众生的，自己呢断恶不着断恶的想啊，心里面没有断恶的这个念头，修善呢心里头没有修善的念头，真的断恶修善是利他，不放在心上是自利啊，不放在心上没有受干扰啊，清净心没受干扰，平等心没受干扰，这个慢慢的才能养成开悟啊！啊，开悟不能着急，时候到了自然开悟。以上是说因修因，下面呢这讲果报，因果相随呀，如身如影，有因一定有果，这是念佛的因，念佛的果一定解决。在这个时期我们以修善为因决定的善果，要以造恶为因决定的恶果，欧耶大师在《楞伽》里头，《楞伽注解》里头说的：“自心限量。”这一句话说绝了啊！这一句话把变法界、虚空界所有的现象都包括在其中，一样都不漏。那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受用，哪里来？自己心里现出来的。啊，你看到什么样的环境，就是看到你自己什么样的心相，是你心变现出来的。 下面一段妙苦啊，分成两段。第一段，生相同佛啊。第二段，文法不退。好啊，请看经文：世人命中如佛色相，种种庄严生宝刹中。念老的注解啊，这一个念佛人命中之后如佛色相啊，因为他天天念佛，他现在色相跟佛一样。七人如佛真经色身三十二相，并具种种如佛之功德庄严。经文注解都简单，含义无量无究无尽。这个念佛人命中之后往生，佛来接引啊，佛不接引，极乐世界在哪里你找不到我，一定佛来接引带你去啊。接引的身，这个佛像什么有一定的，你喜欢什么神他就现什么神啊。于是我们就要注意到，我们平时供佛像选择我们喜欢的啊，那么这一尊佛像呢，我们一生供养它，就供一个。啊，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我们离开家里佛堂，把这张佛像照成照片，随身带，每一天早晚做课诵，就看这个佛像。看成习惯了，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来接引，跟这个像一样的，我天天想他，天天念他，终于把他念来了啊，他不会现别的像，跟你所供的像完全一样。感应嘛啊，这个像来接引，接引你一定带着莲花，我们真正发心念佛求生净土，发这个心，极乐世界七宝池里面就长一朵莲花，这个莲花上有我们自己的名字，观无量寿经上说的，说得很详细，一点都不错啊。那么我们往生的时候，这个花开了啊，花一开佛就知道了，会拿着这个花来接引你啊。你坐上莲花，花呢又喝了，你在莲花里面，在莲花里产生变化，这个变化可大了 我们这个肉身呢，变了，变成法性身。啊，我们的心变了，我们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，物质现象。我们的念头是阿赖耶的转向，在莲花里面转八十成四智，这要感谢阿弥陀佛，这完全是阿弥陀佛加持啊！这一转变到极乐世界，那个花一开，你是什么身份呢？我们中国佛教所说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，就是这个身份。真正超越了十八界，在莲花里面的，到极乐世界花开见佛，我们的身相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。这讲的三十二相啊，不止。观无量寿经讲不是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是释迦牟尼佛当年降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的风俗习惯认为这三十二相是人间最好的最圆满的佛像啊，是世尊在印度实现的啊，现三十二相让大众看到这个相生欢喜心，肯听他的话跟他学习，是这么个意思啊。其实不止啊，要以观无量寿经做依据啊。观经上佛说阿弥陀佛自摩真经色身啊，真经色身表什么？表永恒不变，是这个意思。在五经里头，金银铜铁锡啊，都会氧化，都会变色，唯有黄金不变色。黄金之可贵，就可贵在这里。所以佛用金色身，取它不变的意思。啊，那么身有八万四千相，不是三十二相啊，八万四千相，好相啊，宝相啊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每一个好放八万四千光明。每一个光明里头现诸佛菩萨说法度众生，这个相无法想象啊！啊，这是佛像种种庄严十六观里头观佛相好，啊，这是真正讲到阿弥陀佛，报身，殊身庄严，啊，每一个生到极乐世界人。色相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啊，这是得阿弥陀佛的加持，不是我们自己修来的。 啊，是佛无量劫修集功德所成，也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参学啊，总结诸佛刹土的相好，总结成四十八愿啊，这四十八愿无量界的功德加持给每一个往生的人啊，让他生到极乐世界啊，身体生活环境学习环境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，极乐世界是平等的世界啊，个个都欢喜啊，没有人有意见的，平等的，不平等才有意见，平等就没有。啊，极乐世界是一切诸佛刹土平等里面是第一啊，一切诸佛刹土总有不平等的事情，像我们居住这个环境不平等的，释迦牟尼佛的刹土娑婆世界啊，极乐世界没有，因为不平等引生许许多多烦恼，因烦恼造作罪业，因罪业感受很多苦报，这都是阿弥陀佛不愿意见到的啊！所以这些现象在极乐世界根本就没有啊！不但没有这些事，连名字都听不到啊，像不平等、不清净、烦恼、染污这些话了，在极乐世界听不到这才叫极乐啊，才叫宝刹了啊，天亲菩萨造往生论啊，这部书实际上就是天亲菩萨往生到极乐世界，他所看到的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，给我们做的报告啊，他讲我们居住环境就是宝刹十七种殊胜庄严啊，阿弥陀佛这是我们的老师八种庄严啊，往生的是我们的同学都是菩萨，总结四种庄严，总共二十九种庄严啊，说明西方极乐世界的美好啊，这是净宗必修的课程，三经一论，这一论就是天亲的往生论啊。那么这样的这个这一段经文注解都不多，实际上呢，这部经前前后后讲的太多。下面第二段更重要了，文法 不退呀。这个非常重要啊。我们在这边学习，文法会退转。到极乐世界，文法不会退转的。啊，速得文法，永不退转，这多难得。啊，念老注解很简单，生宝刹住，熟得文法，此人命中。色相如佛，并熟得文法。啊，这是讲以前面三杯往生，往生正因所说修学的理论跟方法。你依照这个修行，将来临终的时候，色相跟佛一样。啊，这到极乐世界，到那边就闻法，花开见佛。到极乐世界，啊，花开见佛，你就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。啊，首先要知道，极乐世界人的身体是发性身。不是血肉之躯，啊，不是物质性，所以它不需要饮食。我们这饮食，操多少心，费多少思，省掉了，啊，不需要饮食。那么第二个，它不需要睡。换一句话说，他进入阿弥陀佛的讲堂是凡夫，我们现在有他进去的，离开讲堂是什么身份呢？成佛了。为什么不成佛不离开呀？那个讲堂是成佛的保证办呢，出来就成佛了。啊，不成佛我还要学习，我还没学毕业，怎么能出去呢？啊，那么在讲堂就不能出去，会不会烦恼？会不会感觉到不自在呢？不会。为什么？他没障碍。你到极乐世界，你六种神通都具足了，你的性德完全恢复了。啊，你有天眼、天耳、宿命、他心、神足、漏尽，六种神通具足，所以。你的身没有离开阿弥陀佛，在你接受阿弥陀佛教诲，同时你能够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分身到哪里去？到十方世界，一切诸佛刹土去拜佛，去供养，修福，修无量无边福报。亲近佛陀，听经闻法，学无量无边法门，随时可以去，一丝毫障碍都没有。啊，你愿意教化众生，也能在十方世界跟你有缘的众生，你跟他感应道交，你的分身再分身去教化众生。 得大自在啊！啊，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保证你一生成佛，而且呢，快速成佛。什么原因？我们看到了，这种环境哪能不成就啊？啊，我们现在念的东西常常忘掉了，因为年岁大了。啊，年轻的时候记忆力好，年岁大了不行了。啊，会忘掉。啊，以前学的东西记不得。老人都有这个问题啊。啊，到极乐世界这问题没有了。为什么？你明心见性，设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心变现的，自心就是真心，自己真心变现出来的，哪有自己不知道的？十方世界佛土是自心变出来的，极乐世界不例外，一切诸佛如来也是自心变出来的，所以阿弥陀佛不离自心。啊，我心就是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即是我心，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在阿弥陀佛大会里毕业之后，你就进入常寂光净土啊！啊，进入常寂光，就给弥陀所有一切祝福融成一体。啊，佛是一盏灯。一切诸佛，每一个佛都是一盏灯，灯放光，光跟光融成一片，大光明藏，净土叫常寂光土。啊，生根土都没有了，都变成光明，光遍法界虚空界。所以，佛在哪里？佛就在当下，我们全在佛光之中，没有离开佛光啊！我们念佛，佛现身就在面前的，没有哦，从那边到这边来，没有啊！啊，那是错误的概念的。当初出生，当初灭尽，通通在当下。设法界一真庄严全在当下，啊，你要是想到，哎，我在没来之前在地球上住了不少年，啊，看看地球，地球现前就在当下，你就看到啊，俗的文法俗在什么地方？就是你同时可以分无量无边身。啊，诸佛所说的法不一样。你每一个身去亲近一尊佛，接受他的法，同时把十方一切诸佛所说的法，你同一个时间都学完。都得到了，不是一尊一尊佛那里去学，那要学到哪一年呢？同时啊，一刹那之中一切圆满， 能不去吗？啊，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，他要不去那叫冤枉啊，没有这个道理啊。啊，凡是不能不去的都是没有搞清楚，没有搞明白，搞清楚搞明白就后悔莫及了。我们再看下面课题，进修十善，自利得生。啊，这里头分两段，第一段圣言，啊，殊胜的因，分三小段，第一，当修十善。我们看经文，佛此阿难，若有众生余生彼国，虽不能大精进禅定，尽持精戒，要当作善，所谓一不杀生，二不偷盗，三不淫欲，四不妄语，五不绮语，六不恶口，七不染舌，八不贪，九不嗔，十不痴。念老在注解里面告诉我，前面说的第一类的真言往生的人，这个地方是第二类的真言，其中啊共有三句。第一个呢，修行十善；第二个，昼夜念佛；第三个，持行皈依顶礼供养。啊，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第一段修行十善的具法界次第，十善即是止恶，止前止恶，则不恼于他，行今之善，以利要一切。十善，他的精神就是断恶修善。啊，杀生偷盗，这是恶。啊，这些恶，我们统统离开。那就是善啊，杀生是恶，不杀生就是善。前是讲过去，没有学佛之前，没有接受到佛陀教育之前，这一些恶行、恶行啊，不善的行为，常常有啊。不杀生，生是一切众生啊，人是不会杀的，蚊虫蚂蚁常常杀啊。再有一个吃肉啊，吃肉杀生。 不是自己杀，是他杀。他为什么杀？为你要吃，他才杀。啊，早年李老师跟我们讲一桩事情，屠户杀猪的，啊，天还没亮，现在讲三四点钟，他那个时候就杀猪，通通弄好之后，肉拉到市场去卖。啊，这些屠户杀猪，滴着猪的耳朵，告诉猪，他说：“猪啊，猪啊，你莫怪，不要怪我，你是人间一道菜啊，他不吃了，我不宰啊，你向吃的去讨债，你看看，他把责任全推了。”你向吃肉的人去讨债去，啊，这几句咒语是从古传下来的，不知道是哪一代传下来的。这些屠户很聪明的，啊，他是不得已。啊，那么杀僧，屠户说：“我是为你们吃肉的人杀的。”啊，吃肉的人呢又赖他，啊，是他杀的，不是我杀的。冤冤相报啊，没完没了啊！啊，那杀猪的向谁要命啊？还是像杀的要命啊，对杀的是有仇，对吃肉的他恨啊，吃他肉的人恨啊，杀他的人仇啊，他要报复啊，他不是不报复。啊，所以富贵人家造的业就重啊，贫贱人家造的业轻啊，没钱买肉吃啊。我们小时候住农村，我在农村长大，啊，我十岁才搬到城里去居住。十岁以前在农村，啊，农村里面吃肉，一个月一次，啊，农村里头，乡村，啊，一个月，日期我不晓得，有既定的日期的，啊，杀一只猪。啊，这一天呢可以买到肉，没有天天吃肉的，不可能的。啊，天天吃肉，大概得有过年十几天。啊，过年的这个十几天，餐桌上有肉，啊，平常没有。啊，城市里面居住人口多，天天有卖肉的，农村里头没有。啊，农村里面养猪是为了多一点收入，猪养大了都卖掉。啊，有专门 到农村里头收，收购的，啊，卖给他们。啊，所以，农村里面的居民，杀业轻的不重啊，都市里头的杀业重啊。啊，不杀生是佛教导我们之前杀生的恶行。啊，我们虽然没有杀人，家畜杀的最多的是鸡鸭。啊，这是农村养这个东西，一方面是卖，啊，但是有很多养的是自己吃的。数量很少，啊，鸡养几只，鸭子也是几只十来只，很小，啊，它不是卖的。那么时间都很长，家畜都是生活在野外，啊，不像现在。现在看的这动物可怜呐、啊，古时候看动物可爱呀、啊，啊，它放在外面养，它不是在家里养。啊，鸡生蛋，鸡常常走掉，到外面去找，它蛋都生坏了。啊，有的时候可以捡到。啊，所以农村里面素食多，生活都非常节俭，没有浪费的。啊，现在人浪费，这都是罪业。啊，不偷盗，不杀生，在戒律里面讲得很危险，我们的言行能叫别人生烦恼，引起不愉快，都包括在不杀生里头。啊，不偷盗，不但是没有偷盗的事，啊，威胁到起心动念想占人家一点便宜，这个念头叫盗心。你虽然没有盗的行为，你动了盗的念头，在戒律里头都结罪呀，讲得很微细呀。那么偷盗，你偷窃的财物，它有主啊。如果这个主是一个人，你欠债欠一个，戒律里头讲到最后，杀生要偿命，偷盗要还钱，占不到便宜，亏吃大了。啊，偿还，偿命，还钱，近在来世，远在后世，因缘聚会的时候，果报就现前。所以这个事情能干吗？啊，明白的人，通达的人，宁愿饿死，也不偷人家一点吃物食物。啊，除非人家允许了，不干这个事情啊。啊，所以人 学圣贤的伦理道德啊，决定不肯做坏事。为什么呢？难为情，不愿意做坏事。人要懂得因果，不敢做坏事。现在人为什么敢做坏事？他不懂伦理，不懂道德，不相信因果。啊，中国自古以来，这个社会安定和谐，纵然有动乱，时间不长。啊，这一个朝代被人推倒推翻了，另外一个朝代建立起来了，很快就恢复正常。啊，什么原因呢？文化教育没有失去。啊，社会的安全，人民的福祉建立在三个基础上。第一个，祠堂，祠堂教孝啊，祠堂教伦理啊。啊，受过伦理道德教育，不敢做坏事。为什么呢？对不起祖宗。啊，我要做坏事，人家指着这个家里怎么会出这样的人？那他骂的不是你，骂你祖宗啊！啊，所以这个约束的力量很大，不敢做。啊，祠堂起多大的作用？啊，第二个是孔庙。孔庙象征着儒家道德教育啊，伦常道德教育啊，祠堂教人不忘本，要孝顺父，要孝敬祖先啊，做坏事让祖先不能见人，这个罪过就大了。啊，所以父母家里长辈一定要把小孩从小教好，让他养成良好的习惯。啊，那么祠堂在古时候是家学场所。啊，家学是家庭子弟学校。啊，也是家里面的养老院。啊，因为祠堂祭祀祖先一年只有两次。清明祭祖。啊，冬至祭祖一年两次。其他时间都空到的。所以学校办在祠堂里，啊，养老办在祠堂，老人给小孩天天见面，退休落叶归根，什么意思？回老家去养老，养老是享福。啊，中国人把享福放在晚年，年轻受一点罪不在乎。啊，老年享福。啊，外国人跟中国人颠倒，年轻把福享尽了，啊，老年受罪受苦，啊，他把福报享尽了，啊，中国人是把所有的福报留在晚年享，啊，晚年是人一生最幸福。最快乐啊，最好的一段时期啊。那么第三个就是城隍庙， 城隍庙属于道教的啊，表现的是什么？表现是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啊。里面的十王殿、阎王殿啊，那是造出来，把这个造作罪业的人果报是泥塑的造出来啊。小孩到那边去看，害怕，大人讲的不能妄语，妄语你看八邪，八邪地狱啊，他就有印象了。我要是骗人，将来想到阎王殿、八邪地狱。起很大的作用啊。那么现在这三样东西不要了，祠堂毁掉了，人不忠不孝，孔庙没有了，人不知道礼仪，城隍庙没有了，人不在乎因果了，什么都敢干啊。你说那些是迷信，那些迷信能够带来国泰民安，能带来社会安定，人民幸福美满，这迷信破坏了不要了啊，完全学西方这个社会造成这样子，自己没法子啊，要把古人这个方法了，古人迷信，不能用他的方法，那你用什么办法？啊，对于古人这些东西，没有认真深刻去研究啊，这里都有大学问呐、啊，啊，而且六道轮回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啊，我们在最近十几年。在全世界每个地方都听说有附体的啊，有鬼屋啊，美国很多啊，你在美国买房子要小心，这个房子以前住的人是不是死在这个地方，有时候死在那里，他灵魂不走，那就变成鬼屋啊！不能不知道啊！我在洛杉矶，我们有个学佛的同学啊，他买了栋房子，给他岳父母住，没想到那就鬼屋。里面有个女鬼啊，常常出现啊。有一天他在老妖帐子洗澡，女鬼出现了，他就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居然说出来了，把他吓到的时候裤子没有穿就往外面去跑，真的不是假的啊，你叫他他会答应啊，这都是居住在那里多年，死在那里，灵魂没离开。他没什么大善，没什么大悟。啊，这些事情不是传言的，当地人都相信啊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讲科学，科学要把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才算是科学，没有搞清楚没有搞明白，就把用迷信两个字，这个不合乎科学啊。真搞清楚真搞明白，在下 结论。啊，英国汤恩比博士拯救21世纪的社会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也在中国。那我们自己不相信。汤恩比虽然说了，外国人呢听到汤恩比的话，半信半疑。啊，这个问题摆在面前，怎么解决？啊，佛门的解决就是每一天讲经教学，让大家慢慢听懂，慢慢去悟，用这个方法。啊，还是教学为先，这句老话。啊，不教学，人永远不会回头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休息到此地。